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三章，如何得着那第五相反的因素。在这一章里，我们不从正面来看，而从反面来看，如何去得着那地，这对于我们有更多的帮助。独立与个人主义，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子民得着美地的路是在于团体，而不是在于单个的个人。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以个人的身份进入那地，那不是他的事儿，那是一个集体之人的事。我们已经把这个看得相当清楚了，我还必须再提醒你们一次，神的子民要进入却得着那美地，他们就必须有帐幕。以色列子民首先在他们中间所建立的就是帐幕，这件事实像一幅图画指给我们看，进入那地是一件集体的事儿，不是个人的事儿。为着要得着那美地，我们必须建造起来，我们必须联合成为一个身体，像帐幕一样。我们已经相当清楚地看见，享受基督是一直进步的，是继续发展的，有一个开始，也有一段过程，有一条进步并向前的路。我们从最起头，借着享受基督做羊羔开始，然后往前去，达到一个地步。基督之于我们，乃是见证的贵，以及它的增加，就是帐幕。这一个约柜的增加，这个扩大，乃是一般人与基督调和，而在神性里建造在一起。他们建造成为一个身体，成为基督的发表，而基督就是神的彰显和见证。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到了这个阶段，这般一直不断享受基督的人已经成为一，他们不再是个人而已，借着享受基督，他们成为一个身体。开头的时候，好像我们是分开的，是个人享受基督，你享受基督做羊羔，我也享受基督做羊羔，你在你家里享受基督，我在我家里享受基督，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各自享受基督。但是当我们因着更多的享受基督而来到这一阶段，帐幕得以在我们中间树立起来，成为基督的发表，我们就无法再彼此分开了。我们必须聚集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并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那48块竖板是永远不能分开的，若是他们分开了，就没有约柜在他们中间做他们的内容。若是我们这一般神的子民要往前享受基督，不只享受他做赎罪的羊羔和每日的玛拿，并且更具体的享受他做神的见证，那么我们就必须建造起来，成为一个身体，作为在基督丰满遮盖之下的帐幕。我们必须成为一，乃是到了这一阶段，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必须有合一的光景，这个合一就是约柜的扩大，帐幕。我们靠着自己分开的、单独的、个别的，永远没有办法走得太远。我们个人能接受基督做救赎主，能每天享受他做玛拿，甚至可以享受他做流出活水的磐石，不错。一个人来说，我们能享受它到这一个地步，但是我们绝不能比这再往前更实在的享受基督。我们绝不能享受它做神见证的贵，更不要说享受它做美地了。请你将约柜与地比较一下，想想看，约柜是多大，而地 又是多大？这里有太大的差别。那地是测不透的大，是无限量的大。那地的面积乃是基督的长、阔、高、深。我们若是不能享受基督做约柜，我们必定也不能享受他做地。必须等到我们与神的子民建造在一起，我们才能经历基督做约柜。我们这一块树板绝不能自己往前去。在神的建造里，所有的数字和尺寸都是五和三。在全圣经里，关乎神建造的工作都是这两个数字。挪亚的方舟、帐幕、所罗门的圣殿和以西结书里所记载的圣殿，所有的建造都是这两个基本的数字，五和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三是代表在复活里三而一的神，五是四加一，四是受造之物的数字，一是创造之主。受造之物加上创造之主就成了五，人加上神就成了神人来负起责任。因此五代表神和人，人和神成为一个来负起责任。在帐幕所有的尺寸里，我们看见这两个数字五和三，表明神的建造是由三而一的神在复活里与人调和而成的。现在请注意，树板的宽度不是三轴，而是一轴半，换一句话说是三的一半。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是说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你仅仅是一半，你必须和另外一个人连起来。主耶稣差遣门徒总是两个两个的出去，扫罗和巴拿巴也是一同被差遣，不是分开的。彼得和约翰是一起服侍，总是两个两个。你若是一个人去，你只是一半。比方说，当一个弟兄来聚会时，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一半。当他的妻子几分钟后跟着也来了，那就是另一半。当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完整的了。你必须有深刻的印象，看见你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你只不过是一半。你必须配搭在身体里面，绝不能仅仅是一个个人。你若是个人主义的，你就被破坏了。人今天要学的功课是相当的难，独立和个人主义是那样的被强调，神的儿女也非常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做神的子民绝不能独立，若是我们独立，我们就是属灵的自杀。假使我的耳朵能对我的身体说，我不喜欢和你连在一起，我要分开独立，他的独立会带来什么结果呢？那对耳朵就是死亡。作为主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必须和别的肢体连接在一起，不是理论的，乃是确实的、实际的。这个耳朵必须和一块皮连在一起，这一块皮必须和另外一部分连在一起，那一部分再和另一部分连在一起，如此类推，直到成为一个身体。没有一个部分是能向别的部分独立的，我们必须看见这一个实际。这不是仅仅一个好的思想或道理，而是实际。让我们实际的来应用这个原则到我们自己身上。你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赞美主。我们蒙了重生，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 你能不能在实际方面告诉我，你和谁连接在一起？你能不能说出一位或几位弟兄的名字？你是和他们在里头实际的成为一呢？也许你回答说，你是连于身体的元首。但是如果我的脚这样回答，那他一定是在一个错误的地位上，他就必须从身体的最下端移到上面来，直接连于头了。但这并不是神的安排，主并没有要彼得和他成为一对，神并没有要保罗和基督成为一对。你必须和基督之外的一位，就是元首之外的一个肢体连接在一起。我无论去哪里，若是可能的话，我就讲这件事。但是我几乎听不见有一位回答说，弟兄，感谢主，我是确实的、实际的和某某一位弟兄连接在一起。你若是住在芝加哥，你不能说你是和芝加哥所有的圣徒连在一起。以实行方面来说，你不能这样。你若是这样说，意思就是你和谁都不连在一起。我们必须确定的并实际的和某些弟兄姊妹连结并建造在一起。假使在这里有48块竖板，我们问第一块板，到底它和谁连结一起？他必定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是和第二块板连在一起。我们也能清楚看见，确实是这样。假使我们问第二块板，他是和谁连在一起，他也能马上回答说，他一面是和第一块板连在一起，另一面又和第三块板连在一起。他能确定地说出和他连结的那一块板，所有的木板都能这样回答，因此他们都是合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能回答说，你是确定的、实际的和某些人发生关系并连结一起，这就是奇妙中的奇妙。若是这样，我们就真能赞美主，主必大大祝福你所在的地方。已过这30年来，靠着主的恩典，我能见证，我实在是和别的弟兄姊妹连结在一起。你若是问我，或者撒旦来问我，我是和谁连在一起，我马上能指出某几位来。我能说，我是实在的、确定的、实际的和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姊妹连结一起。哦，这要威胁到仇敌，他是何等恨恶这个。无论在哪里，有2个或3个人是真正连结一起的，这对于整个宇宙乃是一件奇观，也是一个见证。无论哪2个人若真的连结一起，就无法分开，他们绝不能再有个人的行动。哦，我们必须学这一个功课，这是得着美地的路，这是进入基督万有的路。你必须看见，你靠着自己是无法再进一步享受基督的，最多你只能享受它做羊羔、做玛拿并做磐石，只有这么多，你就到底了。你若是要更多享受它，你就必须是一块竖板，是许多块连接在一起竖板中的一块。你若不是连在帐幕里，你怎能享受基督做约柜，就是神的见证，并做帐幕，就是他的扩大呢？你若不是连在帐幕里，你就被剪去，你就被关在外面。就这更进一步、更结实的享受基督而论，你是一无所有。当帐幕在以色列百姓中树立起来的时候，神 并不是远远在高天上，他也不是在旷野里，他乃是在帐幕里，在会幕里。从今日属灵的实际来说，他乃是住在那些在他里面实际同被建造成为他居所的圣徒里面。你若是要享受他做约柜，你必须是那些连结成为帐幕的树板。他不只是羊羔，现在他是约柜；他不只是小小的玛拿，现在他是约柜。他是在哪里做约柜呢？他是在帐幕里。真是可惜，许多基督徒从来没有进到帐幕来。20年前，他们天天享受基督做小小的玛拿，今天他们还是这样享受它，一点儿没加多。他们以此为满足，但是照着里面的最深处来说，他们并不满足。20年前，当他们享受基督做玛拿时，他们真的得了饱足，但是今日并不然。20年前，他们是多么新鲜，他们是活在基督生命的新样中。但是今天你若是遇见他们，他们是满了陈旧，他们的脸上满了皱纹，他们还是述说老旧的故事。哦，主每日做我的玛拿，这是多么好啊！但是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你能闻到那个陈旧，也看到那些皱纹。不错，他们是在享受基督，那是相当好，但那是多么陈旧，那不再是甜美的，因为不是新鲜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必须向前，我们在享受基督这件事上必须有进步，我们必须有生命的新鲜，圣灵的新鲜，就是一直加深的丰富的享受基督而有的新鲜和甜美。甚至若是我们停留在享受基督做约柜这里，过了2年仍旧述说我们如此这般的享受基督，你又会觉得那个陈旧。若是将来的年日中，我们总是说基督做我们的见证，就是神的说明和彰显，你也必定觉得我们是变老旧了，你就闻不到香味儿，而是闻到腐味儿。若是2岁大的小孩子来问你，你好不好？你听了真是高兴，他们的话中有新鲜和生命的新样。但是同样的话，从22岁的人口中出来，就是老旧，他们缺少新鲜新样。我们必须有进步，我们不该满意目前的情况，还有更多的基督摆在前面给我们享受。但是在这一个关键的地方，只要你是个人的，你就绝不可能享受基督做神的见证。你完了，你了了，你必须折服下来，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必须和别人连结一起，我必须和你的一些儿女们联合为一。主啊，引导我，指给我看我该和哪些人连在一起。我是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是在新耶路撒冷。给我看见在这地方，在这时代，我必须和谁确定的实际的连结一起。或许有人说他们愿意和使徒保罗或彼得连在一起，但是很抱歉，他们现在不在这里。你必须和主所摆在这里和你同一地方的那些人连在一起，你必须折服。或许主把你和一位古怪的弟兄待在一起，说你必须和他连在一起。他告诉你，这一位是你亲爱的弟兄，你必须和他连在一起。或许你要回答说，主啊，他太古怪了，我无法接受他。但是主要回答说，就是他，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现在就得接受它。所以你要学功课，这是最大的祝福，这也是我们所该学的功课，好使我们有神真实的建造。我厌恶在神儿女们中间的状况，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肯顺服别人的，没有顺服，所以就没有建造。什么时候帐幕建造起来了，神的荣耀马上就充满那个地方。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有这么多的团体，而我们却从未见神的荣耀呢？就是因为没有建造，没有真实的合一，没有真实的一。你可能不断地与神的儿女一起聚会，却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连在一起。你是聚会聚会聚会，但是你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人，不只是一个个别的人，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人。在你和别人之间没有建造，所以主绝不能给你更进一步的享受或经历。就着对主更进一步的经历而论，你是完了。我并不是说你要灭亡，我是说就着对于主的经历来说，必须等到你肯和别人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再往前一点。若是你肯和别人连接一起，在你和神的儿女们中间就有了建造，帐幕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产生了，你就要更坚实地享受基督坐在帐幕里的约柜。紧接着帐幕的，我们就来到祭司的体系。祭司体系并不是任何个人的职分或侍奉，乃是身体的侍奉。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能成为祭司，在旧约圣经里没有这样的祭司。祭司体系不是个人主义，乃是一个集体。就你自己个人而论，祭司体系是不存在的。靠你自己，你绝不能说我是一个祭司。但你若是和你的弟兄姊妹们连在一起，你就能说我们是众祭司。你们若是分开了，仅仅成了许多的个人，你就绝不能说你们是祭司。请想想旧约圣经里那幅实际的图画，没有一个单独的人能靠自己个人的来成为一个祭司。祭司体系乃是一个身体。现在我们来看军队，你靠自己一个人能组成军队吗？当然不能。一些分开的个人也不能成为军队。组成军队的一般人必须形成一个单位，行动都在一起。今天有些人坚持，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在一起就够了。但是两三个人够组成一个军队吗？要组成一个军队，我们需要一大群的人，越多越好。若是只有两三个弟兄姊妹邀请我去向他们讲话，我必乐意答应。不过我若是这样去讲的话，不要多久时间我就讲完了，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你若给我多一点的会众，比如说几百人或几千人，我就能几个钟头不停地讲。两三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一班数目可观的弟兄姊妹们，越多越好，绝不可以两三个人为满意。我们必须和在主里的弟兄们连结一起，我们必须和神百姓连在一起。为什么美国是今天全世界第一的国家呢？为什么它是最强的国家呢？因为有50个连在一起的州。若是只有2州或3州，就如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和伊利诺州，这个国家是多么弱啊！ 但是现在有50个州都联合在一个政府之下，所以它是一个强的势力。哦，那狡猾的仇敌是多么想破坏神的军队，有那么多神的儿女，却没有一个军队。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找到一队组成的军队，真是不容易。所以他们都是非常的软弱。美国所以强盛，因为它是合一的。但是基督徒如何呢？不要说一个国家或是全世界，只要想想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中神百姓中间的情形，真是可怜，真是羞耻，没有合一，没有编组。有些人甚至反对任何种的合一或编组。我不是说一个属人的编组或组织，我乃是说一个属神的建造，在神儿女们中间一个真实实际的合一。我们听见许多基督徒在许多地方说，哦，只要我们中间有两三个能来在一起，这里两三个，那里两三个，这就很好，也很够了。不，弟兄姊妹们，我们反对这个。我们必须和神的儿女们联合成为一个军队，我们必须打仗，但不是仅仅靠两三个人，必须靠一般神的儿女们，一个可观的数目，一个足够的数目。我在主里面求你，为着神儿女们的合一花上代价，放弃你所有的意见，只要神的百姓肯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肯为他有一个真正的发表，这就够了。我们为着这个必须摆上任何代价。我们除了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他真正的发表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别的坚持。让我们和神的儿女们连结一起，让我们组成一个强的军队。我对这事负担很重，重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真是浑忘自己。我除了这个不知道别的，我整个思想和整个人都被这事占有。哦，弟兄姊妹们，我们该如何来与主合作，使他能恢复这些事，让主实际的把我们组成一个军队，使我们今日为他征战。不要光说好听的话，说怎样与仇敌征战，征战就摆在你面前，这就是征战，这里就是征战，你必须去打，但不是个别的去打。在没有去打仗以前，我们必须和别人组成一起，而为着要组成一起，我们必须顺服。我们必须从顺服别人开始。若是我们不能顺服，我们就绝不能组成，绝不能建造在一起。顺服，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极其需要顺服。今天的确是背叛的日子，全世界满了背叛，在家庭里，在学校里，在社会里，在政府里，每一个人都在背叛。你和我这些神的儿女，这些编组成军要为他的国度征战的人，必须学习顺服，与整个世界的潮流相反，我们必须学顺服的功课。我们必须自己顺服别人，并学着说，是，我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做个口口声声说是的人。我们必须学习说好，而不是说不。今天人要说不是很容易的，他们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都说不。好像几乎所有小孩子学说话时所学的第一个字就是不。但是我们不应该装假的说是，只是口里说而不是心里说。我们的是 必须是从诚实的心中所发出来，带着顺服的事。是的弟兄，是的姊妹，叫你自己顺服他们，并学习说是。哦，愿主拯救我们。在大多数的大城市里，都有成千的基督徒，但是军队在哪里呢？帐幕在哪里呢？祭司体系在哪里呢？真是可怜。主能做什么呢？没有合一，没有一，没有顺服，没有编组，没有建造，没有帐幕，没有祭司体系，没有军队。主在这地上没有一个真正的住处，没有对主真正的侍奉，因为没有祭司体系，没有为着神国度真正的征战，因为没有真正的军队。我们在这里乃是为着这一切的恢复。我们必须借着顺服而编组成军，军队总是在祭司体系之下，而祭司体系总是和帐幕并列，这三件事总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有了一个帐幕，就有一班祭司，而围绕着祭司的就是百姓的军队。这是我们所该经历实际的一幅图画，帐幕、祭司体系、军队。若是没有帐幕，祭司体系就没有了，而没有祭司体系就没有百姓的军队。军队是在于祭司体系，而祭司体系又与帐幕有关。那么帐幕是什么呢？神在他子民中亲自同在的地方就是帐幕。若是没有帐幕，就没有神亲自的同在。神的同在不能与我们同在，也不能和我们同去。神应许他的同在必与我们同去，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他的同在居住在哪里。他的同在是住在帐幕里。我们若是有帐幕，我们就有他的同在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若是没有帐幕，我们就完了，神的同在也不见了。帐幕、祭司体系和军队，弟兄姊妹们，你们中间有这些吗？若是没有的话，你还是不够资格，你还是有缺乏，你不能往前去得着那地。我们必须准备好有这些资格，我们必须在帐幕、祭司和军队的丰满经历里头。这些都不是个人的事儿，这些都是集体的事儿。凡火为着要维持帐幕、祭司体系和军队，除了个人主义之外，我们必须非常注意避免下面几件事情，它们会带来大的破坏。第一就是燔火，我们绝不可向神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呢？就是我们天然的热心，就是我们天然情感的火热，我们心中天然的热心。这个无可避免的带来死亡，它杀死了我们属灵的生命，并破坏了祭司体系。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了燔火，不是出于恶意，乃是出自一个好的存心，但却是燔火。神吩咐说，烧香的火必须取自祭坛所献上的香，才能蒙他悦纳。但是他们没有用坛上的火，他们用了燔火。这就是说，他们天然的热心，他们天然的热情，并没有受过十字架的对付。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受过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天然的热心必须借十字架被置于死地。背叛。 第二件我们必须避免的事就是背叛权柄。米利安和亚伦就是摩西的姐姐和哥哥，背叛摩西。摩西在那时是权柄。不错，摩西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毫无疑问他是错了，那是他的缺点。而米利安和亚伦却以此为题来反对他。虽然如此，不管摩西做了什么，米利安和亚伦必须认识权柄，而摩西就是那个权柄。不管事情如何，他们不该背叛权柄，乃是这件事破坏了一，破坏了祭司体系，并破坏了军队的编组。当然，作为一个领头的人，我们必须小心，我们不该做任何一件事如摩西娶外邦女子所象征的。但是另一面，并且是更重要的，你和我必须学习不成为背叛的。或许在你的城市有一个地方教会，是主身体的一个发表，在那个教会里有三四位领头的弟兄们，你必须看见，没有一个人是100%的完全，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缺点。你的眼睛不该那么向着长老睁得大大的，你的眼睛只该向着主开，不要把你的眼目放在长老身上来细查他们。若你是这样，你就是一个背叛的人，你就破坏了你自己。请想想米利安和亚伦，他们所说反对摩西的话是对是错呢？毫无问题，他们是对的，摩西是错的。摩西作为神的一个仆人，给了他们控告的立场。但是当米利安和亚伦站这立场，背叛权柄时，他们却为自己带来了神的审判。米利安马上患了大麻风，以后虽然他得了医治，但是后来两个都死于旷野。在已过的年间，我曾看见许多人因着背叛了神的仆人，结果成了长大麻风的。主的仆人对吗？我不愿意这样说。我承认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缺点，但是主仆人的缺点就成了我们的试验。他们试验我们到底在哪里，并且我们心中有些什么。你的心如何呢？你要被试验，但不是被主仆人的长处试验，乃是被他们的缺点来试验。弟兄姊妹们，盼望你把这话存在心中，这是一个警告。我知道时候要到，你要不满意那些在主里面带领你们的人，你要说，这是什么？看教会里带头弟兄们所做的事儿，这对你是个试验。你若是控告并背叛他，你就要长大麻风。最脏的不是他们，而是你。你以后必倒闭在旷野路边，就如米利安和亚伦一样。你绝不能往前分享包罗万有的美地。后来在以色列百姓的旅程中又有一次背叛，这一次更是大规模的背叛。可拉起来带着200多位会众的首领背叛了摩西和亚伦，他们不仅为自己带来了死亡，并且甚至几乎为整个会众带来死亡。成千的人因着那个背叛而死亡，合一被破坏了，祭司体系被破坏了，神百姓的军队也被破坏了。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警告。我相信在你们中间许多人向着主有一颗诚实的心，为着他今天的见证。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背叛的性情，有一天或迟或早总要被试验。我们若是背叛， 我们就在属灵上被剪除，并且我们多少也会杀死那个见证、祭司体系并军队。不信。第三件该避免的事儿就是不信，这必会杀死我们。你记得那些去窥探那地的人怎样回来报恶信吗？一面他们说那地是非常的好，但是另一面他们说要进去是不可能的事儿。他们说那地的人是巨人，而且诚意坚固宽大。他们主张说以色列人绝不能征服那地，若是他们尝试的话必定完全失败并且被吞吃掉。许多时候仇敌那恶者在我们里面也是说同样的话，他说不要谈包罗外的基督，他是美好又是奇妙，但你要进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怕甚至当你在读这几篇信息的时候，他就在你耳中微声地说这些事儿。千万不要以为你能进入那美地，这远不是你力所能及的，你绝对无法达到。那藏躲在我们许多人里面的小魔鬼正在等候有一个机会来注射这些致死的毒素，千万不要相信他。他要这样对你说，那些居民是巨人，而那些诚意坚固又宽大，你必定被打败，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希伯来三章告诉我们说，这是不信的恶心，这是被那恶者占有的心。我们必须祷告说，主，我要有一个好的心，一个满了信的心。我不能进入那地，但是你能。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无法做到，但是基督做得到，而他是在我里面。我们必须对他复活的大能有信心。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并我们所梦想所想象的。神能做到，神能达到。愿我们跟从加勒和约书亚的榜样，他们蛮有信心，他们能告诉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非常小心，避免各种的不信。我很担心，等你们读了这么多关于包罗万有的基督，你们中间有些人会有不信的恶心。或许现在看不出来，但是过后你要被试验。或许有一天当你走在路上时，你会对自己说，什么？谁能做到呢？谁能享受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呢？绝不会是我，我绝对做不到。这就是不信的恶心，你要支撑它真实的名称，应当小心，应当警醒，应当以祷告来抵挡它。诚然，你以自己天然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去达到那美地的，只有靠复活的大能才行。只有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使他做万有元首的能力，才能带你进去。赞美主，这个能力就在我们里面，这个能力继续不断地借着内住的圣灵传送到我们里面。我们够刚强吗？哈利路亚，我们够刚强吗？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乃是在他里面。不是在肉体里面，乃是在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做得到。弟兄姊妹们，你们信吗？哈利路亚，我们必须接受。不要灰心，这地是我们的。不要以为你太年轻，昨天你是太年轻，但今天你并不年轻。要用满有确据的信心来相信，基督是在你里面， 你已经和全能的神连接一起，一天过一天，他的圣灵将神的一切所事和神的一切所有传送到你里面去，你只要维持与他的交通，你就能进入那地。有一些仗是要打的，但是那些仗是对着仇敌的，对于你却是安息。那个征战对于他是失败，对于你是食物。约书亚和加勒告诉百姓说，不要怕，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仇敌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去吃它。我们若是不参加征战，我们就必挨饿。有每日的玛拿还是不够，我们必须把仇敌吞吃下去。仇敌要成为我们的食物，而把它吞食下去，乃是我们的饱足。弟兄姊妹们，你和我必须有活的信心往前去，征战而吞食仇敌。你越吞食他，你就越得着饱足。那个被打败的仇敌是最好的食物，最好吃的食物。让我们过约旦，征服耶利哥城，让我们把整座城如同一盘好菜吞食下去，我们就必完全饱足。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信心，为着这样一个征战。世界的连结，但是请记得，仇敌是狡猾的，他会用最狡猾的方法来拦阻并抵挡我们。他用巴兰，一个外邦先知，来抵挡以色列人，使他们与世界联合并犯淫乱。世界总是要破坏神的军队，我们必须多祷告，我们必须警醒，不至于与世界连结。当仇敌不能用别的来破坏我们的时候，他会用十分狡猾的方法来诱惑我们，使我们与属世的东西有了联合。这些事对我们或许不像是属世的，他们看来还很合法，很正当。我们逃避的路只有与主不断的交通。我们若是与世界有任何连结，不管是世俗的或是宗教的，我们就要失去能力。愿主给我们恩典，接受这个警告。发怨言，再者让我们警醒，绝不向神发怨言，如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一样。我们必须唱诗赞美他，不管道路多么崎岖难走，不管你遭遇什么艰苦，总要向主赞美，这是得胜的路。要记得这些事儿，绝不可陷繁火，绝不可背叛，要丢弃不信的恶心，要警醒，免得与属世的事儿有了连结，并且绝不可向神发怨言。我们若是这样行，我们就能往前去得着那地，我们就必得着胜利。